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七旬老太车祸肋骨断八根，练功七天轻松下楼，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6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76岁。我从未上过一天学，有幸在大法红传之时接上了圣缘，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炼之初，师尊为我净化身体，让我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生命又有了希望。在26年的修炼中，世人也从我身上见证了许多大法的神迹，他们都由衷赞叹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去年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大事，又让大家大吃一惊。2024年农历10月初一那天，儿子把我叫去他家吃午饭。吃完饭后，我问儿媳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儿媳说不用，我就溜达着上街了。在过马路时，突然看见一辆白色轿车朝着我的方向疾驰而来，我放慢了速度，等这辆车过去后，我正要过马路，忽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就不省人事了。当我在恍惚中醒来时，眼睛睁不开，只听到有人问我家在哪儿，儿子叫什么。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我竟然都做出了回答，然后又昏迷了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了，儿子在身边不停地呼唤着我。我努力睁开眼，发现我躺在病床上，胳膊上打着点滴。到了下午，我的意识逐渐恢复，看到一个护士把止血带绑在了我的胳膊上。我问他这是干什么呢？他说抽血化验，好治疗。那时我的反应还有点迟钝，嘴里重复着护士说的那句话，嘟囔了两遍，忽然我就反应过来了，我大声地喊着，我不抽血，我们练功人的血可珍贵了，我也不治疗，我有师父管，回家练练功就好了。这时儿子扑过来哭着说，妈，您知道您伤得有多重吗？您被一辆大货车撞了，撞断了八根肋骨，头上撞出个鹅蛋大的包，身体多处有创伤，您必须接受治疗。虽然伤得很严重，但我没怎么感觉到疼。儿子还在旁边不停地问我，妈，疼不疼？疼不疼？我说，不疼。儿子不相信地说，怎么能不疼？医生说这种情况得疼得睡不着觉。我心里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我，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一切。想到这里，我心里更稳了。我心想，师父就在身边，我不怕。于是我拔掉了吊针，强烈要求回家。第二天，为了说服我住院，儿子把女儿和我妹妹都找来了，想说服我住院。我就是坚持要回家。这时儿子又哭着说，妈，我医药费都缴了，如果您不治，那些钱也要不回来了，我求求您了，妈，您就听儿子这一回吧。面对儿子的苦苦哀求，我安慰他说，儿子，你别怕，我真的没事，你妈有师父保护着呢，我回家练练功就好了，不该花的钱他就退给咱了，你别担心。接着儿媳又进来了，一进门就沉着脸说，为什么不治疗？必须治。我说，我没事儿，练练功就好了。听到这儿，儿媳更恼火了，说，快别说你练功了，你孙女两次想入党都不敢写申请，怕到咱家调查你练功的事儿。我说，我练功影响不了你们，只能给你们带来福分，咱家得福报的事还少吗？你都不记得了吗？听到这儿，儿媳再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医生怕担责任，让我必须住满一周才能回家，说这是规定。在医院这几天，我尽量自己照顾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有时间就背伐打坐，没接受医院治疗，身体却恢复得很快。第三天，我头上鹅蛋大的包就消失了。当时医生还说我有脑震荡，我听后立刻否定了，我是练功人，没事儿。七天后，我拎着行李，自己轻轻松松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在医院这几天，看到我身体恢复得如此迅速，医生和护士都很震惊。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车祸，练练功就好了。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交警也说，我干了这么多年交通警察，处理了无数交通事故，没碰到一个像法轮功老太太这样的，这么大岁数了又被撞得那么狠，还能为肇事方着想，怕给别人添麻烦，不治疗，练练功还就好了，真神了。回家后，因为身上带着固定的夹板，我练不了动功，只能打坐。随着不断的学法，我正念也越来越强。想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于是我拆掉了夹板，练起了动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刚回家的那段时间是女儿在照顾我，女婿在外打工忙碌一整天，回到家还吃不上口热乎饭，我心里也很不好受。师父教导我们凡事先考虑别人，于是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加持我能做饭照顾自己。因为我是独居，老伴去世多年，女儿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白天回家干活，晚上回来照顾我。后来她看我真能照顾自己，就放心地回家了。一个月后，我重新回到学法小组学法，同修们看到我都激动地落泪了，他们一直在帮我发正念加持我，同时我们都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后来突然有一天，我的后脑勺疼，我的脑海里又出现医生说我有脑震荡的话，心里有点不稳，随之疼痛也加剧了，我就想用热水洗一洗缓解一下，也不管用。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天，师父看我老也不悟，就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又让我听到了同修读的这段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这不是说给我听的吗？当我放下怕心的那一瞬间，身体马上就有了变化。当天回家的路上，心情愉悦，腿脚轻松，那种疼痛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通过这件事，我的家人也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由原来的不信到现在的感恩与敬畏。儿媳、女婿现在都支持我修炼，身边的人都由衷地感叹大法的超常。他们都说，到医院治疗也恢复不到这种状态，你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牵扯其中的世人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破除了邪党的谎言，他们的生命也都有了美好的未来。感谢师尊为弟子化解了磨难，偿还了业债，感恩师尊对弟子的苦度，弟子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重生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6日。 今年我75岁了，借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征文之际，我把自己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故事写出来，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第一部分，与生俱来的痛苦皮肤病。1995年，45岁的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一身的病，腰疼、背痛、妇科病，还有可怕的眩晕症，一犯病，天旋地转，呕吐不止，什么药也不管用。但最可怕的是，折磨了我45年的先天性皮肤病。我这个皮肤病是与生俱来的，从我一出生来到这个世上，右脚背上就有一个黄色的大泡，一碰就破，一破就流黄水，接着就流黄脓、流血。我父亲是教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他发脾气。从我出生开始，因为母亲要干活没时间，总是父亲给我上药，先用双氧水消毒，然后涂上红药水或者紫药水，使泡早点结痂，结痂后一碰就出血，然后又开始流黄水、黄脓，又一次一次的上药。太小的时候，我好哭闹，父母因为心疼我，常常泪湿衣襟。我满月后就开始打清血针，同时父亲只要看到有治疗皮肤病的大夫，就会把大夫请到家中给我看病。有时碰到一些游医，他也不会错过，不断地开方子吃药。但是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当时一个老中医告诉我父亲，我的血液里有虫子，这些黄泡都是因为血液里有虫子，所以这个病无法根治，一辈子都不会好。我持续打血清，慢慢我右脚背的水泡消失不见了，一家人满心欢喜，父亲更是格外高兴，庆幸我终于摆脱了这个梦魇。谁知好景太短了，仅仅一年后，也就是刚刚右脚背黄水泡好了一年后，我又开始了更痛苦的生涯。那时我只是两岁的孩子啊，当时右脚背的泡好了，留下了一个疤痕。再次发病是从两个脚脖子开始，逐渐的向上发展，不记得多长时间，黄泡发展到腿、到前胸、到后背，一直到脖子，全身连成了片。这次再打清血针根本不好使，父母就抱着我去看中医。一个两岁的孩子，人生才刚刚开始，这无尽无休的痛苦怎么挨呀？啥时候才能结束啊？父母亲的心啊，每天都因为我而痛苦万分。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每个季节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病就更严重。父亲每天都拿棉签，先沾上双氧水，给出水泡的部位消毒，然后涂抹红药水、紫药水，使水泡处快点结痂，以减轻一点我的痛苦。那时候一共用了多少棉签，无法计算啊。等到我懂事的时候，身体前面的地方我就自己擦洗，自己上药，后背是奶奶给我上药。每当犯病严重的时候，那种痛苦一辈子都忘不了，又痛又痒又闹心，挠也不敢挠，抓也不能抓，毫无办法，我只能躺在被窝里哭，默默地流泪。我不想让父亲看到我而伤心流泪。我从小就没穿过短袖衣服，无论多热的天都捂得严严的，就怕别人看见我的皮肤病。全身上下不流脓的时候，就是血红色的一片，没有一块好地方。 因为住在乡下，没有洗澡的条件，长大后去浴池洗了一次澡，虽然洗澡的时候全身又痛又痒又刺激，但我不顾一切了。洗完澡后被告知不许去洗澡。每天最痛苦的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常常身上是水泡，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得用手一点一点地往起揭粘在皮肤上的衣裤，一点点地揭开，一点点地用废的书纸挡在衣服和肉皮之间，这样水泡出水了，衣服也不会透，能睡一宿好觉。上初中的时候，我开始住宿，从那时开始，我吃一种中药丸，那些药丸都是动物的残骸制成的，闻着都是腥臭味，每天都得吃，每次吃完药都很恶心。吃药丸之后还得吃一个红枣，刚开始吃大枣还觉得挺好吃的，后来因为天天都得吃药再吃大枣，就是满嘴的药味。直到现在我看见大枣还能想起那满嘴的药味。因为是住校生活，我怕同学们害怕和笑话我，每天都是把自己捂得严严的。冬天的时候我只穿棉袄棉裤，晚上寝室闭灯的时候，我再慢慢地把棉衣脱下来，把一些废的书纸铺在身下，盖在身上，然后钻到被窝里。药丸吃了一段时间后，我身上的黄泡由以前全身成一片变成了全身好多片，有的地方结痂后留下的疤痕好了，不像以前那样布满全身了。但是吃了药丸以后，我全身无力，从宿舍到教室只有不足20米的路，我都不能坚持走到头，我只好给父亲写信。后来我休学一年，从那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吃药了，身体无论出血还是流脓，我都不吃药了。我害怕这个药丸再吃下去，身体会垮掉。1978年，我28岁，那年我结婚时，身体还是依旧。那一年，我母亲去世了。我是一个农村姑娘，又因为自己有皮肤病，所以找了一个眼睛斜视的丈夫。结婚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我们与公公婆婆在一起住了10年。我丈夫在他家是个受气包，他父亲在精神上虐待他，他怎么做都不对。他的斜视眼就因为他1岁的时候哭闹，被父亲拎着腿把他摔在地上，从此就成了斜视，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各大医院都跑遍了，也没能把眼睛治好。他的3个妹妹也对他不好，他在家里没有一点地位。结婚后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徒劳，我在婆家也没有地位。我孝敬公婆，公公上班之前我给打洗脸水，下班我给打洗脚水，公婆有病住院我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送去医院，喂到口中。那时我没有工作，丈夫每月工资33元，维持3口之家都很难。我表弟经常给我送一些蔬菜、鸡蛋等好吃的，我都会给婆婆拿去一半，有空还给3个小姑子的孩子们织绒线帽、做鞋。我尽量用心去感化他们一家人，那也不行。我经常无缘无故地被2小姑子骂，公婆听到从来不管。我母亲去世了，作为女儿是多么的悲伤啊，而小姑子指桑骂槐地骂我缺爹少娘的。我刚刚还了一句，2小姑子就过来动手打我，我无法挣脱，把我儿子吓得大哭。婆婆一看怕出事，就找居委会的人把2小姑子拽走了，邻居都看到了， 也知道我的处境，大家心里都觉得我太可怜了。当时我虽然忍住了，但那时的忍是委曲求全的忍，忍气吞声的忍。我自认命苦，嫁了一个受气包，自己受连累，半夜里掉眼泪是经常的。后来二小姑子出嫁了，我和丈夫也搬离了公婆家，从此跟二小姑子没有任何接触，互不来往。第二部分，重生的日子。1995年，45岁的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有师父了。我修大法后不长时间，师父就为我清理了身体，从两个脚脖子开始，一点点，我的皮肤病越来越轻了，而且从修炼开始，全身的泡不再疼痛了。会出一点点的血，只有一点痒的感觉。以前洗澡的时候又痛又痒，简直是一种上刑的感觉。从修炼法轮大法开始，我两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全身舒服极了，觉得越洗越轻松，越洗越舒心。修炼大法后，每个黄泡结痂后就留下一个疤痕，不再流水流脓了，接着结痂的部位会出现一个白泡，然后白泡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白白的尖，我用针把白尖挑破，里面是一个硬硬的，比小米粒还小的一个圆圆的东西，我把这个圆东西挑出来，一段时间后就是一个淡淡的白色疤痕，现在我的全身只留下淡淡的白色疤痕，皮肤病全好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大约两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侧卧在床上，两只脚心往出冒黑气。第二天醒来后，我想，这不是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吗？从那天起，原来我下楼梯都打颤的腿，走起路来轻轻松松，那个可怕的眩晕症再也没出现过。我没吃药，没打针，没花一分钱，没有一点儿的痛苦，眩晕症不翼而飞了，每天精神十足。师父让我从绝望中走出来，得到了健康，从地狱到了天堂。弟子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第三部分，解冤怨。修炼大法前，我跟二小姑子家互不来往，虽然我不再和她吵，但怨恨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我时常心里想不通，二小姑子对我丈夫不好，就得对我不好吗？我从没惹过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直到我走上修炼的路，才把这个谜解开。我反复学师尊的讲法，明白了一个理，就是不知哪是我这样对待过他们，这是到这家是来还债的。我还悟到，师尊早就安排我得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了，那十年就是我应该过的关难。随着学法，心性提高了，我的怨恨心逐渐的一点点的去掉了，现在完全没有了。二小姑子的女儿结婚时，我去参加了婚礼，送上礼金，并且给他们一家讲了真相，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二小姑子对我的态度也变好了，对我很是热情。看到他们有了良知善念，我真为他们高兴，我更感恩大法，既为我化解了怨恨心，同时让二小姑子一家 明白真相得救了。第四部分，修炼大法就得堂堂正正。好多年前初夏的一天，我去市场买菜，有一个小伙子卖苹果，我见苹果挺好的，就顺便买了几个，附的是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币。我把钱递给小伙子时，他看了看钱，问我钱上写的是什么字。我接过苹果，抬腿就走，心怕得突突直蹦，回到家腿还在发抖。我坐下来问自己，我是大法弟子吗？师尊把我从地狱捞出来洗净，又把这万古难遇的大法传给我，我却是这样的表现，怕什么呢？去掉怕心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学法。我就一遍一遍地背师尊在《红银二怕啥》中讲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隔段时间，我又去那个市场买菜，刚进市场就听有人喊法轮功。我不由自主地侧脸一看，又是卖苹果的那个小伙子正冲着我喊呢，他的喊声大得周围的人都能听到。这时我的头脑里突然闪出四个字，堂堂正正。我坦然地走了过去，大大方方地，态度和蔼地问小伙子，有什么事吗？他没料到我能过来，当时就不好意思了，结巴着说，我不是叫你。我笑着说，你又卖苹果了，一会儿我回来买你苹果啊。说完我先去买菜了。买完菜我又回到他这里买他的苹果。他说，大姨，你说话可真算数啊。没等我回话呢，旁边一个卖菜的小伙子开口说，练法轮功的人都这样。我接着说，大法师父教我们的就是真善人，我说回来买就回来买，我们修炼的人就是按真善人去做。临走时，两个小伙子跟我说，再见，谢谢。走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想今天发生的事，一下子和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这是师尊安排我提高呀，我的怕心去掉了很多。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用写了真相的纸币。两年前有一次，我打出租车送孩子上课，给司机讲真相，劝三退。那个司机同意三退后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我说，你都知道啊。他说，我在钱上看见的。我悟到，这是师尊在鼓励我继续做好三件事，众生都在等着被救度。第五部分，师尊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几年前，我看到孙女写的日记，才知道儿子儿媳曾经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车当场报废。回来后，他们只字没提。当时我儿子儿媳带着上中学的女儿开一辆车，儿媳的姐姐一家开另一辆车，一起自驾旅游去延吉。由于去那个景点的人很多，当天晚上他们没找到住宿的地方，在车上住了一宿，也没休息好。第二天往回返时，我儿子疲劳驾驶，在半路上翻车，车当场就报废了。当时车上只有我儿子儿媳，孙女在我儿媳姐姐的车上。孙女看到她爸妈的车翻了，马上在车里大声地求师尊，不顾一切地大声喊，大法师父， 救救我爸爸妈妈，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遍一遍地喊好多遍。儿媳的姐姐姐夫还有过路的人帮着把我儿子儿媳搀扶出来送去医院检查。我儿媳外表内脏无一损伤，儿子也只是头和手擦破了点皮，内脏无任何损伤，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们全家。孙女自小是我带大的，和我一起背红吟，自然知道大法好，大法在她心里扎下了根，所以关键时刻能想起大法。现在她已上大学，每次回来都给师尊买水果，敬奉给师尊。我们全家人用尽世上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师尊的洪恩浩荡。我儿媳知道大法好，是受益者。从开始工作起，她就一帆风顺。她是搞技术的，从技术员做起，不长时间就是工程师，而且带的徒弟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现在她已是教授了，工资相当可观。她每次出差前，我都嘱咐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她都是顺利的去，安全的回。她非常诚恳地说：“妈，我都在念。”她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很好，领导也很满意。2003年前后，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派出所给我儿子打过电话，和他说了什么他不告诉我，但我看得出来儿子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和他说法轮大法好，他表面不表态，但心里是知道大法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家的学法小组自1999年初成立，断断续续地一直坚持到现在，他从没干涉过。到学法日赶上他休息，他就不声不响地出去溜达，我们学完法后他再回来，从没打扰过，更没影响过我们学法。每次遇到同修来家里，他都乐乐呵呵地对待。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